天天父，感谢你今天主日早晨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带领我们就今天的学习，同时圣灵也请你高抹孩儿头，让孩子所讲出的每句话都是来自你的心意。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认识你。感谢主，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学习这个，我们今天第六讲，我们学习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第十一章呢，十一章的头十八节，实际上这个还他是在叙述了第十章那个彼得在带领那个哥尼流这个信徒的这个。对，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十二节到这个三十节的话是讲的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在外邦人中间这个传开福音的这么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的传开这么一个故事。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到十八章，我就是不做详细介绍，因为那个十章的时候，这个故事高传道也讲过了哈。这个就是彼得看见异象，然后去到那个哥尼流家里，然后圣灵降下来。然后这个他们一家人，哥尼流的一家人得救。这地方一开始呢，就是说彼得这个外邦人得救这个消息，第一章传到了耶路撒冷，传到耶路撒冷了以后啊，这些我们耶路撒冷这个母堂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使徒。对这个事情就是不理解，就为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争议。因为什么呢？这个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呢，就是外邦人要得救必须先像刚才道讲的，要规划，要成为犹太人，要受割礼，然后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接受神，你才能神才认你，你才能作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说，就传统上就是不能理解，就是说彼得同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在犹太里边，他们对食物还有食物的做法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一个是律法，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是传统，所以说这个完全就跟他们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很难接受。就彼得呢，这个地方比较聪明，他就比较来自神的智慧，他没去和这些弟兄姐妹进行争辩，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教会如果是一争辩的话，反而就是有时候比较辩的时候辩不清楚的话，反而还引起纷争。彼得这个地方就是把他从这个故事啊再叙述了一遍。而且彼得呢，也就是站在这个使徒的疑惑的这个角度，因为他当时也是这样的疑惑。圣灵降下来以后，三次催逼他，三次说你去，就降了三次异象，然后又是这个哥尼流的仆人过来，然后他就是带着六个弟兄姐妹，然后到了顺服圣灵三次以后，他是不相信，然后三次催逼他这样子顺服圣灵了，去了以后。然后圣灵就降下来，六个人都看见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六个人呢？就是说这个在第十二节，圣灵吩咐他们同去，不要逆过，六位弟兄都进了那人的家。在希腊的这个在那个埃及的律法，还有这个罗马的这个律法里边，就说。七个人做见证的事情就是可以罗马的时候就是七个人盖章，这个文件就是合法的。然后埃及的律法里边也是要七个人，就这个事情就走到哪里，不管埃及还是罗马，不管走到哪里，这个 这个事实就是真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提到是，就是说六个人加上那个彼得就是七个人见证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合法的。所以说这样当彼得把这个故事叙述完以后呢，就这些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就没有什么好话说了，就说这既然是神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拦？所以说他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说，彼得在叙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四点他是比较有智慧的。就是他第一点就是讲的是圣灵是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不是他去说，他没说，他去了以后什么话没说，就是顺着圣灵去了。然后第二点呢，他就是这些人经历，如果当时他们在马可楼的时候等到那个圣灵降临，这个经历完全一样的，就是这个降下来的这个圣灵跟他们当时领受的是一样的。而在这个里头是主说世人都要领受这个圣灵，就是说当时我想就是说耶稣基督讲的大使命，就是讲你们要把这个福音要是在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知道地级，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就是这个思想就是也就吻合了耶稣讲的这个大使命。然后最后一个他就说我觉得就是圣灵如果是要把这个福音呢、要传给外邦人的话，彼得讲我们能反对神吗？就是彼得曾经说过顺服神不顺服人，那是应该的，就是说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阻拦的。我们呢再看一下这个十一章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简单就是说把每一节当个重点说一下，就是说五到就是第一节是他是就把这个消息就是说传到耶路撒冷了，这个外邦人信主。然后第二节第三节呢就是说收国里的门徒啊，圣彼得在争论这件事情。然后四到十八节就主要讲彼得讲述这个故事。然后五到十四节五到十节呢就是指的这个异象，就彼得看见那个异象，就是叙述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十一节到十二节就是圣灵的吩咐彼得去。然后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哥尼流这所得到的启示。然后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圣灵的降临，主要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就是这个一到十八节主要这个故事我们是在十节已经学过了。现在我们重点呢就要看看这个十二节到三十节，这就是说这个福音在外邦人怎么传，在外邦怎么传开的。这个故事我想一开始就是说这个福音增长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斯蒂凡的殉道，教会受到逼迫。在这个时候啊，这门徒就除了使徒以外，这些门徒都四散，都到各个地方去了。到各个地方去了以后啊，他那儿讲了，这门徒有在这个走到哪，这些门徒走到哪个地方呢？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并向别人讲道，像犹太人，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是一开始的话只是向犹太人讲道，但是内中有居比路、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向希尼尼人传道，传主耶稣的道。这个地方有几个地名，腓尼基。腓尼基的话，这个是就是现在的黎巴嫩， 它是在地中海加利利的北面，它的主要城市呢就是有那个推洛、西顿，这还有什么迪里波里，然后另外一个地名呢就是居比路，居比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还有一个地名是古利奈，古利奈呢是非洲北吕比亚的首都，现在不知道非洲这古利奈现在是非洲的什么？对，这个古利奈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吕比亚的一个首都，安提阿就是叙利亚，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它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所以就这几个地名。他们就是去了以后啊，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这里边就提到了，就是这个巴拉巴这个人，他是一个古利奈人。他会希腊话，所以他就把这个福音呢，就类似于他像巴拉巴这样一些人徒，他们就把福音呢就传给当地的一些人。因为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啊是第三大城市，他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宗教在这个地方都是很兴旺的，所以民族也很多，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福音就在这个地方就说借着这些人就传给了外邦人。首先这个故事里边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什么，这个一个是神权国家，就是那个希律，是以色列是神建立的国家，它实际上是应该按说它是应该是就是说是神的律法、神的公义都应该在这个国家彰显，但是这些人呢，背离神了，包括这个希律，这个完全是把自己当成神，所以后来他是被那个神惩罚，后来被一个虫咬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新兴的这个神的国度，就这帮信耶稣的基督徒，这两个在争战。就是这一开始故事就在这儿。这个希律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祖父大希律的话就是当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他下命令是把这个伯利恒三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杀了，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后面就是他这个叔父就是杀施洗约翰的，他就因为就是没有理由，当时就因为这个他说了一句他不好就是指责他这个希律安提阿和他的那个兄弟的妻子之间就结婚了，这个不符道德也不符律法，就是说了他这个。然后呢，他就因为他那个妻子那个女儿要求，然后把施洗约翰杀了。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这个他杀雅各也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实际上政治迫害，因为他是在当地做犹太的王，他要复活，他要用犹太人要拥护他，所以他是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是说这些犹太教的人就是反对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新教他们之间是就是说矛盾很深，所以他就因为这样他就把他杀了。他这个雅各的死实际上是跟那个 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斯蒂凡还不一样。斯蒂凡是因为是犹太人用律法，是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实际上希律王的迫害，这个地方迫害基督徒是第三次迫害。第一次迫害，我想就是一开始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就是说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迫害，他们就是说煽动外邦人来反对犹太人。第二次迫害的话，就是这种犹太领袖，就包括斯蒂凡，他是被师傅打死，这样的对教会的迫害。第三次迫害呢，就是这个希律王，就是这个政治迫害，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就是把这个雅各杀了。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想有几点，但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这还有一些，我回到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我们暂时还有一点，先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巴拉巴。巴拉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居比路来的基督徒。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6节。在4章36节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巴拉巴这个人。他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他的本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巴拉巴翻出的意思就是劝慰之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就这个地方就在4章36节就对巴拉巴这个人做了全面的介绍。因为巴拉巴他是一个他那这个地方讲他是一个劝慰之子，就是劝勉人。他看见他去了以后啊，看见了主的道在安提阿里面传开了，他非常高兴。就在23节他讲，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第24节讲的是巴拉巴原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就归了主。我觉得巴拉巴这个，我们从巴拉巴身上看，再加上就是个第25节，他说他有往大树去找扫罗，因为巴拉巴这个人是。他知道他就是说自己也知道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就这么这个教会现在兴旺起来，有这么多人信主，一个人的能力啊，就是说不能来帮助这个教会。所以说他就非常聪明，这个地方就是说就能够放下自己，他知道扫罗，就保罗，这个他跟保罗才一起曾经有共识，他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教导方面是很不错的，就是说而且有圣灵的同在，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就去找扫罗，他是需要找扫罗来帮助这个教会。 下面就是说，继续就而且这个安提阿教会啊，就是在这个弟兄姐妹啊，就是非常有爱心。他们是其中他们28节，其中有一位叫亚加布的人站起来，这是一个先知，他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教会遭受这个饥荒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奉献，就是把大家一起来募集一些金钱来帮助那个耶路撒冷的母会。实际上，在这段就在这段经文里已经看出来，就是说，教会的重心就已经是从耶路撒冷已经是移到那个安提阿了，因为这个地方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发起组织，都是在这儿进行的，所以现在就是耶路撒冷实际上重点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因为他很多这个斯蒂凡迫害以后啊，就很多门徒啊信徒都离开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就还有一些使徒在那儿，其他这些人就都走了，因为雅各当时没有受迫害的雅各，彼得都还在那个耶路撒冷，其他一些门徒都是到各地了，就是这一带去在安提阿这一带就是去传福音，中心已经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已经是移到那个安提阿这个地方了。然后他们就是照着29节，他们门徒定义将个人一辆捐钱送去给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长老那里。第三十节的话，这个地方第一次提到教会的职分，就是长老。这个地方就是我看了一些那个解经书，就是说，为什么说长老呢？因为当时可能这种情况是，亚哥被杀，彼得正好下在监里，所以说当时他们把这个钱拿过去以后啊，就可能教会里边就没有人可以接受，就只有长老，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些钱就交给长老，可能是就是在正好在这个时候。这第十一章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讲的就是这个神的福音啊，这个在外邦人中间传开。这个起因呢，就是因为彼得他这个大先知或者这个大使徒，他接受神的意象，就是然后去那个第一次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哥尼流家，就把那个福音传给了这第一个外邦人。然后因为他这个起因以后呢，耶路撒冷的弟兄这使徒接受了这个理念，觉得这是神的作为，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说接下来有，当然也加上这个教会这个受迫害，这些斯蒂凡被打死以后，所以这些人就四散，这样的话就把在安提阿把这个福音就想，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当然可能主要这个地方重点还是在外邦人，传给外邦人，然后就引出了这个找保罗这样一个大使徒去寻找他，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保罗这个人一出来以后，当然后面的很多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都是围绕保罗在写的了，因为这个使徒行传还有这个路加福音，这两卷书是一个外邦人写的，这个路加
他是一个医生，他这个自始至终因为是跟保罗在一起的，因为他几次保罗的那个去布道，远行布道都有路加在场。所以我们下来我们再接着看这个十二章，这十二章呢，就是我刚才在讲的时候也提到一点，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西律王，这个西律和那个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主要是讲这个他对教会的迫害，然后教会最后得胜。我觉得这里边主要是有几点，就是这个十二章啊，有几点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就是代祷的原因，就是说这些人在马可楼恳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然后第二点讲的是，就是为什么祷告。第二点就是他如何祷告，如何祷告，就是同心祷告。你第三点就是讲的彼得安然无恙，彼得就是被神救了，安然无恙。最后第四点讲的就主要是那个祷告的结果，就最后结果就是那个监狱是一个空监狱，人被救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结果是教会得胜，那个西律失败。西律刚才这个，我在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这个故事前面的已经介绍一点点，就是这个西律王他就是来迫害这个教会，因为他是要讨好这个犹太人，他来迫害教会，这样的话他就把雅各杀了。然后同时啊，他也把那个彼得收在监里，也就等待这个在那个除酵节的时候，他就要当众要把彼得处死。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时我觉得就作为我们这个其他一些门徒啊，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呢，就是祷告，就是一起同心协力，在那个马可楼，在玛利亚家，就是马可他们的家里，来一起昼夜不停的来祷告。从那个雅各被杀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可能很有。就是说经常往往是会有这种疑问，这个雅各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点援助情况下就被西律杀了，而彼得呢，神有先神迹也把他救出来了。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会我们经常就说这事为什么会发生呢，比如说这个灾难这么为什么发生呢，这个苏拉米一下就死这么多人呢，为什么这个灾难会发生，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会这样问的。我想神在这个地方他有他的智慧，因为我们不会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远远高我们旨意，他既然有能力就请神迹把彼得救出来，但是我想他也肯定是有能力是救雅各，但是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救了，但我们就我也没答案，但是就是说我们就只是 有时候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包括这个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拍胸膛说我怎么样谁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还包括这个雅各他当时也说的他要跟主一起同坐，当时就说主就说只是说你坐了我左边，他跟他哥哥约翰坐我的右边，不是我个人决定的，但是我喝的杯你要喝。但我觉得当时他听了这个话的时候，他也不明白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这个事情就临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彰显了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们不明白的意义，也许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神圣经上讲的神可能是关了那扇门，他给你开了另外一扇门。我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神他关这个门和开这个门实际上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只是说我们不明白。但是过后我们经常就是我们思想神的恩典，这为什么我这一路走过来，当时肯定是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肯定都不明白，但过后你在数算神的恩典，从那个一步步走过来的话，你感觉到神当时做这么做他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雅各被杀然后彼得反而被神救了。我想有一点就是神的主权在这儿，我们不明白，但是还有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神他管理他使用的工具。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是这个故事他是用了两个，一个是祷告的人，另外是天使。而且你看这些人，他们祷告，他们是片刻不停的祷告，切切的祷告。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希律正要加害教会，他们怎么来反抗的，就是祷告，通过祷告。因为他们做不了什么，因为希律彼得是关在监里边，五花大绑，铁链锁着，有那么多四个兵丁班次轮流看守，他们是做不了什么的，他们就这靠这帮人是把彼得救不出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靠神，依靠神，我就觉得这个祷告有时候我们真是没有，也就没有考虑到祷告的力量。虽然我们也就是信心的问题，我们觉得有时候怎么祷告啊，怎么祷告了神不成就啊。我觉得就他这个地方，这些帮信徒，这帮门徒就是片刻不停的很切切祷告，就一直不停的祷告。因为主权在神，神要怎么做但是我们人要做的就是祷告。再加上回到现在，我们这个多伦多教育局不是通过这个同性恋的法案吗？对这样一个我们也是无能为力，我们就是祷告，我们是求神让我们孩子能够有那个是非，我们孩子在这个里面能够有那个是非观，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孩子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是非，我们就是来祷告神来保守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法案我们是一点没办法，它通过了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能祷告，通过来祷告来让神来在中间来掌权。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他们祷告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十二章这个所以先说彼得吧，那个第十二章第七节，他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亮，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身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说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
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说希望的，这个和犹太百姓一切所希望就是像就是他被处死。实际上我们感觉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彼得也是迷惑的，他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故，好像就是在做梦，好像是等他除了街上，他是通过这些一他在串联起来这个主怎么带领他，铁链怎么脱落，他才觉得哦，原来主是救了我。实际上这个彼得这个主人公他实际上也是迷惑的，也可能也跟我们经常是一样的，我们啊祷告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成就，所以我们即使这个东西成就了，我们都是还是怀疑，哎，我们不明白，最后我们才明白，哦，神他原来是这样成就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说，神的旨意是永远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神怎样成就，当神成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在做梦，实际上不是真的。但最后一想，像彼得他到了街上，他再把这个过程再一串联起来，哎，他就猛然醒悟，哦，原来主救了我。这就是我们就人的疑惑。我们再来看看这些使徒，那这些在马可楼一起祷告的人，我们看一看这个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子，你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彼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
所以说这祷告的人也是一样的，跟彼得是带着迷惑，就是不相信。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还说你是疯了，就觉得神成就的跟他们想象的成就的不一样，就是他们就感觉就还是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就是说就这样带着迷惑的祷告，神就垂听。所以说我就觉得back to 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经常祷告，我们确实是带着迷惑，我们神啊，你到底他到底成就？实际上我们不完全相信神会成就。实际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确信的把握神一定成就。我想可能有这种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会那么坚定。但即使这样的祷告，我们带着迷惑的祷告，神他还是垂听我们祷告，他还是成就我们的祷告。就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就这么一个思想，就这帮使徒在这儿祷告，但他们带着迷惑，但是最后神还是成就他们祷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通过这个第十二章这个故事，我就感觉到祷告力量非常大。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到晚上星期三晚上能够来祷告会，我们一起来为教会守望。即使我们信心很软弱，我们带着疑惑的祷告，但你怎么知道神就不垂听，神就不成就了？所以说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是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这个是人的回应。在我这里还有一件事，神掌管的工具就是天使。这个故事就是说，比天使怎么带彼得离开监牢，铁链怎么脱落，然后最后怎么出了监狱。哦，在这地方我要说一下这个，第十五节，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彼是他的天使。这个犹太人相信神的子民是有天使的保护，而且那个天使的样子和保护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这句话就说是他的天使。 这犹太人相信的有天使的，而且他们相信那个天使就跟你本人一模一样。天使神圣经上就是说讲的是服役的灵，他是为那个信徒服务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说有彼得能看到天使，这些兵丁都没有一个人看见的，就是神要开你的眼就能看见。就让我们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亚兰王，他来捉拿那个以利沙先知。当这个仆人呢，他看见这个亚兰王的军队是这么多，这十五节我们开始就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兵军兵围困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的主，我们怎样行才好了？”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说就是神要开我们的眼，我们就能看见，真是有天使，真是火车火马那么多的保卫我们。而且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扎寨，安营在他视为安营，就是说是有天使的。我们就 只说我们看不见，神没开我们的眼。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的时代。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的神，只要我们信心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神他让他要开我们的眼，我们就能看见，真是有天使在我们周围。所以这个故事的结果就是以一个空空的监狱落幕，就是在教会和这个希律之间的征战。当希律王最后的结果是被虫子咬死，他就是在这个以后他犯了个更大的错误，就是悖逆神。他自认为当人他穿了朝服在所有人朝拜的时候，众人说这是神的声音，他就觉得就欣然领受了，他就不归荣耀给神，他觉得他就是神。所以说这个时候神就是使者，就是用个虫子就把他咬死了。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故事啊，我们再看这个我来读一下这个有一段经文，你不用翻了，就是在诗篇里边，
就是外邦人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蒙算虚伪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离我的军在西安我的众山上。所以说一切这种妄想就是跟神作对的，最后是没有，就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的妄想取代神的，早晚就是被诅咒，被神击打。我觉得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故事，我自己都有一点，我有自己有一点思考，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的资源不是在我们的才能，不是在我们的业绩，我们能做了多少，我们做了多少多少事儿。我觉得资源就是祷告，就是我们能够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为教会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他做的是超出我们所言所求，我们不可能，我们预见不到神会怎么样做，但最后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跟随神的话，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神他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必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扇门。神他关门与开门，我想对我们都是有益的，神都他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只不过我们当时在关门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但过后我们会明白神会，只要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神会向我们开启他的心意。大家有问题吗？只要没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现在都拿到了哈，高分到的什么，大家都拿到了。彼得第一个思考题，彼得为主亲自拣选为首的使徒，为何用解释回应信徒的质疑？我觉得这个地方彼得他是不愿意进入了无谓的争辩，然后来破坏教会的合一。这个意象的描述表明格林尼亚得救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乃是出于神的教导，乃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说最后因为他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大家就很心服口服，就觉得就没有争议了，都最后就归荣耀给神了。而第二项巴拉巴监理安提阿教会已经很有果效，为什么还要去大肆请扫罗呢？我觉得巴拉巴这个人就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好人，圣经讲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劝慰之子，就是劝大众人和好。他清楚这个没有一项施工是可以单独完成的，他必须有别人的合作。他也认识这样一个事实，自己是无法担当安提阿这个中心的工作，所以他就去请保罗来协助。 第三个是安提阿教会的资助遭遇焦饥荒的犹太信徒对当今教会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像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是我们教会的话，我们也是有这个宣教，还有一些其他施工，我们是也是在支持别的教会，支持一些宣教士。我觉得对我们是，就我们的肢，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是有别人有困难，我们是需要帮助的。第四点，上帝可以将彼得从监牢里救出，为何允许雅各被杀？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没有答案，就是说这是神的管理，神的主权，他关一扇门或开一扇门，他都神都有他的意义在里面。第五个，神的道为何在西律逼迫下兴旺，和成功神学教会的兴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教会的兴旺，这不是个人的成就。成功神学可能是追求个人的成就，我今生要得到祝福，得到什么什么好处。而且我们信经，我们在信神的人是背十字架，是要跟随耶稣，我们不是为了好处才来信神。所以说你信神不有可能这一生你都没有好处，但我们的好处是在天上，最后是与神同在。你再看一下那个应用题，第一条，属灵的权柄来自什么的印象？属灵的权柄来自什么的印证？属灵权柄来自神的印证，属灵的权柄来自肢体的印证。第二个，教会需要巴拉巴什么样的服侍？教会需要保罗什么样的服侍？教会需要巴拉巴爱心的服侍，教会需要保罗真道的服侍。他这里面就圣经这一节经文讲的，巴拉巴是非常有爱心的，是一个劝慰之子，但是教导上面是保罗也很有讲道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就是也就是讲一个教会的肢体，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第三个，教会既是基督的什么，教会又是基督的什么？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基督的肢体。我们讲我们是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是互为肢体，有的是做头，有的是做脚，有做眼睛做鼻子，是互为肢体的，缺一不可。第四，上帝拯救体现在什么？上帝拯救现在什么？上帝的拯救体现在今生，上帝的拯救体现在永生，今生跟永生。安提阿教会，安苏环境的教会不易什么真，不易真心望啊，逼迫环境的教会更易真心望，就是教会就是在受逼迫的时候，那个福音传得更快。
好，我们为今天的作为介绍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圣灵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通过学习主啊来明白你的真道，主啊同时我们在这个主日学这个清晨，主啊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渴慕的你的心，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渴慕你的话语，求神你把你的道，当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你说过叩门就开门，寻求就寻见，当我们心真真切切的寻求你的时候，神你就向我们开启，把你的道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真是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道来。主，我感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